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美国的这个移民政策啊，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边呢，一直想要进行一个修改，这个民主党和共和党一直没有办法达成共识啊，在这方面，所以呢，逐渐的它就演变成今天的这个边境危机和移民的危机了。那在今年的这个大选当中呢，移民问题和边境安全问题呢，可能也是一个非常主要的这个让选民啊分成两派的这样的一个尖锐的议题。那今天呢，我们就稍微的来聊一下，在这个拜登总统上任以后，移民政策它从最初啊保护移民、同情移民的这个角度，直到上个星期六在竞选的时候，他宣布呼吁国会最好给他一个授权，让他可以封闭、关闭这个边境。如果他得到这个授权的话，他就当天就要宣布关闭边境啊，禁止非法移民进入。所以怎么出现这么大的转变？现在美国的民众对这个问题又是什么样的看法？我们现在就跟大家稍微的来聊一下，因为这个德克萨斯州和联邦政府现在已经对峙，在这个边境问题上已经对峙起来了。
这是一个大型的竞选话题啊！这个话题呢，我们可以想象，我们将会看到的情况是叫做共和党提移民，民主党提堕胎，
对，
将会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移民的问题显然在现在的民意当中是大于堕胎的，因为连一个民主党的总统都要呼吁关闭边境的话，这个问题就凸显出它的危机。刚才说到德州的国民军大战联邦政府啊，
嗯，
现在居然有人说有什么内战一触即发之势，这南北战争又要打起来了。与此同时，就在我们讲话的这会儿呢，美国的国土安全部长 Alejandro Mayorkas 正在面临被弹劾，在美国的众议院，所以这都是一个非常大的背景。德州的这个事儿呢，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了，三言两语跟大家讲一下，就是非常简单这个事儿。德州的州长 Greg Abbott 在他的州和墨西哥边境，主要的是那个叫做 Rio Grande大河那地方呢，放了铁丝网，这个是刺状铁丝网，就是那铁丝上带刺的这种。由于这个铁丝网的放置，使得非法移民不得入内，但是也造成了悲剧，一个母亲两个孩子淹死在这个大河里面了，因为救护的人员过不去了。
对，
如果没有这个铁丝网，这个母亲和两个孩子是可以救的。那么这个情况就刺激了联邦政府，于是联邦政府的边境巡逻队就说，在发生紧急的人命危险的情况之下，我可以切开这个铁丝网的一部分过去救人。注意，不是放非法移民进来，是可以救人。德州说不行，三跳两跳，跳到了美国最高法院，5-4裁决说联邦的这种边境巡逻军是可以的，剪开铁丝网过去。那么州长说，我依然说不可以，这个叫什么联邦军队的入侵，他们进到我的州来了。这是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各自的宪法的权利，就在这儿就有一个争执。那么于是呢，前总统川普就在呼吁说，其他州的国民军派去去支援他们去，拦截啊，就是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而国土安全部长 Mayorkas 他面临的弹劾是怎么回事呢？是说非法移民骤增，在你做部长这个期间你要负责。同时很多非法移民按说是应该给关押的，你给释放了，让他们进入到我们的美国的社会当中，这个也是你的一条罪状。还有就是你对联邦政府对你进行的这些调查呀，什么你用的语言是有挑战性的语言啊，是我们不能接受的语言。最后呢，就是说在释放的非法移民当中有很多儿童、未成年的，而这些未成年的儿童呢被非法雇佣了，这个构成了叫童工啊， 这是非法雇佣，当然是美国的公司啊等等，这一切都由你来负责，对他进行弹劾，甚至共和党提出来的。不过简单的说呢，这个弹劾是一个政治姿态，没有任何意义，原因是到了参议院秒杀，
对，
因为他参议院他的票不够，所以他只是一个政治的一种姿态。
这个我们去看一下哈，在拜登总统上任的第一天呢，他基本上就暂停了几乎所有的这个非法移民入境的这个遣返啊，因为这个也不例外，原因就是说他在2020年竞选总统的时候他就发誓了，说是他要结束川普执政的时候的那个严厉的政策。当时在川普执政的时候，当时不是有那个嘛，就是刚好是疫情又开始啊，在后期的时候又开始，所以他就宣布说是不能进到美国来，要在墨西哥等候这个审理哈、啊。这个你等待移民法官的审理的这个期间，你不能进入到美国来，所以呢，负担都放到了这个墨西哥。但是当然也有一些，比如说人口拥挤啊，这个孩子和父母亲要分开来关押呀、啊，等等啊，这些确实也造成了当时的一些报道。那么这个拜登呢，他在竞选的时候说他要结束这个政策，他之所以这么做，他是想让外界，想让国际社会看到美国还是一个挺人道的国家啊。他在他的这个新的移民政策有可能也可以就是也可以奏效吧，既没有增加非法移民的进入，同时又体现出一个有尊严的对待非法移民的这样的一个，那不是挺好吗？有这样的一个政策，就没有想到事与愿违，实际上这个情况呢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更加恶化了。在过去的三年里边，就是拜登总统上任的三年里边，进入到美国的就是不管来自于中南美洲还是非洲亚洲的这些移民啊，是在是在这个川普执政期间的两倍多啊，这个到了很就是已经开始失控的这个情况了。那在这个好多情况当然是美国所没有办法控制的，你比如说什么委内瑞拉的这个经济危机，你比如说是中南美洲很多人好几百万人逃离他们的这个家园啊，不管是逃离这个经济的不景气，不管是逃离帮派的这个骚扰，或者是就是残酷的这个暴力的冲突等等，反正很多的问题呢就挤到这个美国来了，挤到美国的边境来了。那么在《纽约时报》有一篇挺大的报道，他呢对现任的和已经离任的35位美国联邦的边境官员进行过采访啊，就问他们在边境问题上到底是什么个状况。那这些官员呢，大部分人都说现在边境的情况越来越危险，他们也承认是出现了边境危机，而且他们在这个全美国进行的调查当中呢，也发现说全美国的民众啊，现在在移民问题上这个支持采取严厉措施甚至关闭这个边境的支持者呢是越来越多啊，也就是说他们认为移民问题是他们所关心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同时他们认为对拜登解决移民问题的信心不足，所以这个就造成了为什么拜登逐渐的要改变他的移民政策和移民立场了。其实在过去这三年里边呢，出现过几次重大的这个边境移民的事件，那么实际上就从每一个事件上其实都可以反映出来这个拜登的移民政策他到底是得到欢迎的呢，还是受到反对。
这里面主要就是一个民主党和共和党对移民的态度以及向外传送的信息。不要忘了，在诸多的非法进入美国的人当中，还有一些人叫做走线的人呐、啊，不要忘了，还有一些人是几经辗转从中国大陆，然后到了美国的南边，然后试图呢从南边进入到美国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什么叫做信息的传递呢？就是外界有一个普遍的理解，就是也许这个理解并不是误解，就是民主党对这样的进入美国的非法移民是更加宽松一点。事实上是怎样呢？事实上拜登并没有开放边界，这是没有争议的。 美国的边界从来没有开放过，所谓开放就是随便进吧，这个事儿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是第一。第二，进来的这些人都是走私犯，都毒品的，都是坏人，这个也不成立，这个也是没有争议的。包括反对他们的共和党人也承认不是都是坏人，刚才说有委内瑞拉的问题啊，有帮派的问题，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他们有一些人呢只是想寻求政治庇护，或者以寻求政治庇护为借口，
对，
他并不是真的受到了迫害，但既然有这机会，咱何不进来呢？
过更好的生活，
过更好的生活，这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先摆脱争议。如果纠缠这个说进来的全是杀人犯，那这个争议就没有了，就到此结束，那干脆机关枪扫射吧，对不对？所以是这么一个，就是说对于穷人的憎恨，把这一点咱们先拿掉，但是关键就是这个国家的政策将怎么影响这个国家的整体的一个经济。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里面还涉及到一个，你知道这些人为什么哗哗的往里进吗？他还是有工作呀，对不对？那是谁在给这些人工作呢？所以咱们这些问题呢，等一下慢慢来探讨。今日
话题，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是美国的这个移民政策啊，还有边境危机啊，现在已经把这个德克萨斯州啊和联邦的这个移民政策和边境政策呢，等于是对立起来了哈，双方现在正在僵持呢，有可能会出现宪法危机。所谓的宪法危机就是到底是州法大还是联邦法大啊？在这个问题上呢，德州的州长 Abbott 呢，他是认为说，他已经引用德克萨斯州的州法了，他说我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动用我们自己的这个国民卫队来维护我们自己的边界啊，这个联邦政府你如果进来阻止我们这么做的话，那违反了我们的州宪法了。
那怎么着啊？开枪？
现在还没，
这第一枪打出去就不得了了。
当然不可能真正的打起来哈，但是呢，在这个问题，他是如果不让的话，那个确实拜登也很难做啊，就是他怎么着，他也不能派军队进去啊，因为美国
现在派了，对不对？已经是那个巡逻兵，
那只是巡逻，那只是边境巡逻的，但是你在人数方面显然是没有办法和德州的这个国民卫队所比啊，这个国民卫队好像两三万人呢啊，在挺大的一笔一个人数，再加上25个州的共和党州长的这些州都说我也派人参加，我也派人去支持你啊，所以组成一个10万大军不成问题啊，很多人自愿开着卡车去，我看那个在边境那个货柜箱一个一个的，他用那个空的货柜就等于是筑成像墙一样的嘛哈，所以他们就在做这个事情。在这个过去这几年里头呢，实际上拜登的他的这个移民政策不断的受到冲击和考验。第一个考验就是儿童啊，刚才说过了，儿童大批的儿童来了以后，在最早的时候是和父母亲分开关押呀，什么这个他们的关押的营地里边特别拥挤啊，肮脏啊，反正就是这些报道特别多啊，所以当时拜登和美国的民众呢，在这个问题上是持有比较同情的这个立场的哈，这是第一。当时政府当中还说呢，哎呀，这个儿童来了太多，我们没办法来安排，因为你安排儿童除了安排他们吃和住以外，他的教育怎么办？他还要给他玩的场地，还有各种各样的其他方面，疾病啊、救治啊，这方面的问题也会出现。所以政府当时就讨论，有一个开一个会议，说讨论一个提案，就是是不是可以把这些儿童啊送到墨西哥去，赶出去，赶到墨西哥，让他们到墨西哥去。但是拜登就否决了这个方案，他认为说这个不大人道啊，刚上台就把儿童赶出去，跟他的竞选承诺不一致啊，所以呢就否决了这个方案。第二个考验是来自于海地的，海地在他上任之前不是发生过地震嘛，再加上当地的这个帮派暴力情况非常严重，所以很多海地人啊就跑到美国来了。那么拜登就给他们就是让他们可以获得移民的这个资格的人数呢，数量呢等于是扩大了，但是同时他又快速的遣返了一些 不符合资格的海地民众回到海地去啊，所以实际上这个问题呢是出现，一方面有的人可以留下来，另一方面呢是快速的没有经过移民法庭的这个审理呢，逐渐就马上送回到海地去了。据说有某些日子是每天39架班机，全部是装满那个海地的移民送回到他们的那个首都太子港去啊。所以当时的这个政策呢是出现了分裂，实际上也反映出拜登政府内部啊，他的高级顾问当中也是出现了两派的声音。
而且有些问题你看哈，一个叫做非法移民问题，一个叫无家可归问题或者流民问题，感觉上就是怎么都解决不了。
对，
各种方案，包括用经济的、用政治的，甚至现在用军事的各种手段，似乎都很难解决这种问题。可是碰到了2024啊，现在这大选，咱们就不要说太远，就是去年2023年，就关于在美国政府内部，咱们先说共和党和民主党之争，咱们一会儿再说说民主党本身对这个问题的分裂，那就是那个援助乌克兰方案呢、啊，对不对？在共和党就提出来三大条件，不是三大条，三大援助，当时在这个方案里写的是乌克兰、以色列、台湾，
嗯，
这三个地方的援助，主要是军事援助。共和党说的非常简单，把移民这个加进去，你必须在拦截非法移民这方面，不管是拨款呢还是采取什么行动，这些我要求你民主党同意，你同意了以后，我在乌克兰、以色列、台湾再说这方面的军事方面的援助，僵持不下就通不过呀。
嗯，
到现在呢突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转机，拜登说移民这方面我让了，我做让步了，甚至在某些时候，在我认为必要的时候，如果国会同意的时候，以后呢，我来关闭这个边境了，还不行吗？这一下给共和党出了难题了。
嗯，
因为说，哎呦，他让了，那他让了的话，那么咱们这边一些这个时候川普马上又说话了千万不能让步就是即使拜登在移民这个问题上有了让步，我们这边也不能让步不能让他得逞，所以现在又在僵在这儿，提出了更苛刻的条件。这是共和党民主党之争。再看民主党内部，由于共和党的这些州长啊，他们把大量的非法移民不是用飞机用车往民主党的州或者城市往那儿送吗？那么造成了民主党的一些保护非法移民的这些市政府甚至一些州啊，他们的反弹，这就是民主党内部的声音。民主党内部有两个声音，一个就是叫做我们要坚持美国是一个对其他的地方受迫害和苦难的人的避风港的这一个道德的和我们的精神上的准则，我们的立国的这么一个准则，就是要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这是民主党的这一派的声音。而这一派的声音对拜登的这个转变是非常的反感的。
对，
他们认为你不管是出于政治考虑、选票还是什么原因，你这种让步是违背了本党的原则。可是另一派的声音，就刚才说的那些民主党城市啊，或者说他们的代表人物，也是说不行这个已经构成了一种危机。对于这些人呢，我们必须得采取一些比较甚至极端的一些做法。你知道拜登干嘛了吗？他马上派人啊，什么这个国务卿啊，什么往墨西哥去啊，马上。现在这布林肯，我觉得他能有时间睡觉吗？在中东那边打着，一会儿咱们看他到了中东去了，一会儿又怎么着了？但是现在大家可能没看到报道，是给派到墨西哥去了，跟墨西哥总统在那赶紧谈，想出一些办法来。那也就是说，让墨西哥也收留更多的，让这些人尽量不要进到美国来。
对，那再加上这个疫情啊，再加上这个经济的情况，通货膨胀，美国民众呢认为说，我自己的工作都不保，我自己都买不起房子，我自己这个加油费买食品的费用逐渐的上涨，在这种情况之下，民意啊出现了一些转变啊。再加上刚才说的那个共和党的州长又把这个非法移民送到各个民主党的这个州里边，所以这个情况呢是在全美国的范围之内呢，边境和非法移民入境的这个问题呢， 在美国是越来越遭到反对啊，就是大家都认为说应该采取比较强硬的、严厉的做法来减少移民的进入啊，因为这哗哗啦啦一进来，过去三年里边有人统计说是进来好几百万，进到美国来好几百万这个非法的移民啊，所以这个确实是一个挺大的问题，所以今年的这个总统竞选当中呢，可能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现在就是拜登总统身边啊，原来支持他人道的对待移民的这些助手呢，一个一个都纷纷的辞职，因为在比较失望的情况之下呢，一个一个都辞职了，离开了。那么剩下的像 Jack Sullivan 这个国家安全助理啊，什么Susan Rice 啊，这些人呢是持比较强硬的态度的，他们认为说应该比如说是采取一些严厉的措施来减少移民的流入啊等等啊。所以呢，现在拜登你看得出来，他可能为了选战呢，大概在移民政策方面他要逐渐的靠拢这个共和党的政策了。
而这个光当中呢，又混杂了一些误传的一些消息啊，大家也可能看到类似的报道啊，说民主党政府呢要取消 ICE， ICE 就是美国边界与海关什么，就是这么一个机构嘛哈，取消这个，这个呢是首先是无稽之谈啊，没有任何的一秒钟说要取消这个的啊，还有是说啊要开放边界啊什么，这个也都没有发生，但是呢。这个里面有这个叫做正确的信息错误理解，比如说拜登的政府和民主党呢，他们这个信息是一致的，就是叫所谓梦想生的这个事情啊，就是对于那些小小的年纪就来到了美国，然后在美国生活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这些人，恨不得咱们就拿西班牙语来说，他连西班牙语都不会讲了，恨不得是这样的人呢，哎，还是给他们某一些能够进入到这个国家生存的，让他们合法的留在这个国家的通道，或者给他们一些权利吧，到最终呢就让他们变成合法移民吧，这是适用于那些人。可是你知道这个信息传到海外听起来就不一样了，
对，
这个就是全然的不一样，而且他这个误解还有一定道理，哦，原来是这个小孩弄的，那我把小孩往那送的，对不对，这是一个情况啊，就是孩子们过来，那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推翻说这些非法移民都是坏人，都是罪犯的，这个意义上也不是这个啊，说白了就是想过好日子，所以这些孩子进来就让政府非常的棘手。然后就是关于工作的这个问题，是说美国有失业率的问题，可是他那个失业率啊再高，某些工作他就是没人做，你必须得承认，他要愿意去做那些工作的话，非法移民问题几乎可以到自生自灭的程度，就我们强调的一个是，这些非法移民，任何的地方他来了以后都找不到工作，你告诉我他还来不来？
对，
是吧？咱们就说这个情况，这个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问题的复杂性也就在这里，就是拦截肯定是要拦截，边境肯定是要保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当然各方面。包括犯罪啊什么，这个都是要重视，但是它同时还有一个劳工市场的这个问题，这个话题呢就比较大了，这个我们也一定会谈到啊，找机会要看一看这个劳工市场和合法和非法移民的关系。